大家好，我是 Neil。作为一个玩了很久足球经理的伪球迷呢，我最近也很关心这个梅西啊，因为梅西刚刚去了迈阿密1个月，那场场进球，拿了联赛杯的冠军了已经，那把一支垫底的烂队彻底的带进了这个季后赛的级别。那在梅西去之前呢，那各方游说啊，最夸张的莫过于这个 MLS 这个大联盟这个。各个球队的老板都愿意承担一部分他的工资，以及苹果愿意拿出一部分的这个订阅费，让给梅西来补贴他。那最终，这个梅西同意加盟迈阿密，还拥有了未来这个特许加盟权，还把这个布斯克斯从这个巴萨带来了。那我最关心的不是这个梅西会不会给这个迈阿密带去这个联赛冠军。因为显然不管这个梅西会不会获得冠军，都已经改变了大联盟。那苹果和这个 MLS 大联盟签的是一个10年的独家转播权，一个赛季的订阅费。如果你是这个 Apple TV Plus 的会员，你就39美金；如果你没有 Apple TV Plus，你也可以单独买，那就是49美金。当时这个交易签订的这个一个时长是10年，25亿美金的价格。那Apple 的这个 TV Plus 这个的用户流失率啊，在这之前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难看的一个情况。那常年累月保持在一个8%到20%之间的这个浮动的一个逻辑上啊，来回跳。那它在所有的这个流媒体的这个服务里面，Apple TV Plus 应该是最烂的一个，因为它流失率是最严重的。也同时说明它的内容不足以吸引客户，然后再加上苹果还没有强行的把这个服务进行一个总体的打包，所以呢，你必须就是，你就可以有这个跳脱出来的这个空间，变成消费者可以选择这个月订阅，下个月就立刻跑掉。但是呢，梅西的到来呢，对这个 Apple TV Plus，还有这个 MLS 的这个 Season Pass。整个是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会给整个体育，如何未来做流媒体的这个转播打了一个样。我之前聊过啊，这个体育流媒体啊，有几个难题是很难很难解决的。第一个是联盟制的比赛，比如 NBA、NFL、MLB、NHL，还有这个 MLS 大联盟，这些都是无法上市的，你球队也是没法上市的，大家是一个整体联盟制，就像美国的各个州一样，对吧？美国各个州。然后他们的股权是独立的，但是呢，我们是一个联盟的整体管理，我们也没有升降级的这个制度。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这个 cable 呢，它以前这个有线电视转播这个体育比赛的时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啊，因为很少有其他的公司可以承担这么高的版权费用，所以呢，基本上一个大的一个联盟就是2家，最多3家公司加起来就把所有的这个比赛给瓜分掉了，那。这两三家公司就出了所有的钱，再加上海外的部分有乱七八糟各种电视台啊，当地的一些转播方啊，就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 cable 当年这个有线电视其实还是靠着 bundling 过日子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给你，对吧？ESPN 把所有东西都打包给你，篮球、足球、橄榄球、棒球什么都打包给你，然后一个月收你75块钱，对吧？像这样子，你看不看都收费。那转型流媒体之后呢，体育转播方呢就不可能像这样全部东西打包卖给消费者了。那像 Apple TV Plus 这样的打包一个赛季卖给你看，对吧？39美金只能这样了，最多了。那这意味着联盟方呢就只能找互联网巨头才有可能拿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价格，因为对于苹果来说，这个收39块钱其实还是回不了本的。10年25亿美金的这个看起来还是很高的嘛，这个价格。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有线电视转流媒体，它无法在前期覆盖成本，那不像这个 cable 当年有线电视这样子，有源源不断的这个现金流进来。那人家当年赚的都是现金白银，现在你得贴进去钱，所以呢，流媒体呢就必须要是一个巨头来干才有可能干。那梅西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体育流媒体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很复杂的版权的谈判了，那个国际化呢，往往就在一瞬间。像苹果这种巨头呢，既有硬件优势，又有这个现在又有流量密码梅西， 你可以瞬间现在向100多个国家空投你的这个 MLS 大联盟的这个比赛，那瞬间 MLS 就在国际上被往前推了好多好多好多。那根据消息来看呢，MLS 这个 Season Pass 这个注册人数已经翻倍了，尤其很多人是讲西语的啊。那啊，梅西才刚刚加盟了这个迈阿密1个月而已。那随着梅西的效应扩大和这个苹果尝到了一个初步的甜头啊，我估计后面还会运作其他的球星加盟的。那虽然现在的球星很多都愿意加盟这个沙特啊联赛，对吧？但是呢，美国大联盟也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啊，尤其是球队是一个联盟制。啊，有，然后它有国家的优势，以及下一届世界杯带来的红利等等。那联盟制的比赛呢，你其实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大的、足够的关注的话，苹果就有可能在其他的联盟制的这个比赛上复制现在的这个转播逻辑。那短期的这个亏损是可以接受的，对他来讲，很多之前的那个联赛啊，签的都是长约，比如 NBA。当这些长约结束之后啊，联盟就很可能会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平衡现在的一个转播的一个逻辑，因为现在的这个有线电视是这个日渐衰落的，那你不得不转向体育流媒体，因为这个体育流媒体才是未来。那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联盟，就像 MLS 这样选择和巨头合作，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那在这个前提下，那苹果入股 ESPN 就不再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了。因为这样子呢，苹果就可以保证这个内容的独立性，以及迅速获得大量的这个潜在的用户，以及还能获得 ESPN Plus 这部分的这个用户，啊，和迪士尼合作呢，也可以加强这个内容端的合作，在这个苹果强大的这个硬件能力的这个优势下，进一步加强它的 bundling 的这个效应，打造出苹果整体更强大的一个软件和硬件的一个整体服务。那既然联盟制的体育可以学习这个苹果啊，如何玩这个 Season Pass 这么卖啊？也不排除这个非体这个联盟制的这些体育比赛啊，像英超啊、德甲啊、意甲啊，这些都很可能会选择和巨头慢慢合作。那事实上呢，已经有球队这么干过了，比如说举个例子，AC 米兰就已经这么做了。那他们在美国的这个转播啊，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是免费的打包给了这个 ESPN，其实可以说是，那他为的就是大大的加强在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我免费给你，我希望你播我的比赛，我希望我增加我的球迷。那这里的消费力是最强的嘛，所以他希望积极的拓展这里的业务。那他在这里，其实在过去2年，他也很努力的在做营销啊、运营啊、踢友谊赛啊、表演赛啊等等，效果是很好的。据说 AC 米兰在过去的几年里呢，在美国的收入是翻倍了已经。那些私人拥有的这些体育比赛就更不用说了，比如 UFC、F1、WWE 等等。他们都有可能会被流媒体巨头买走，那增加流媒体的内容，这个和竞争力以及独占性，那这些巨头们就不用再烦神这个到期以后版权费会不会涨价的这个难题了，同时还能迅速的在全球空降这些体育内容。那顶级的球员们，尤其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些球员，应该来讲未来是很幸福的，因为像梅西这样的为例子，那未来很可能他们会谈。这些流媒体地区的一些订阅费是很可能会分给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通过球星的影响力和球星的推广，来降低整体流媒体的这个用户流，增加留存用户留存率，降低用户流失率。像梅西这样的顶流也许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里啊，是有类似的这些运动员存在的。举个例子，比如这个 NBA 在欧洲，对吧？有字母哥，有东契奇，有约基奇等等。他们在本国推广至少是很有优势的。那未来这些球员的这个合同续约的时候，很可能会和 cable 的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会学梅西这样子，获得一部分当地的这些订阅费的分成等等。啊，未来还有这个广告啊、博彩啊、其他的这些收入分给他们都有可能。然后还有这个 ESPN 给他们做这个纪录片，对吧？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以及增加他们的这个影响力，整体绑在一起。然后卖给消费者，等于是，那这其实让我想起了当年从这个 Facebook 从这个 PC 端转向这个手机端的一个时刻。当时很多人还是用这个 PC 端的一个逻辑去看，如何转 P 这个手机端的这个广告变现的。那很明显，从当年的那个效果来看，你是无法从 PC 的逻辑去理解手机是如何做这个广告变现的，对吧？因为 PC 当年就是一个小 banner，对吧？一个小广告展示位，然后你就在上面打广告。但是手机上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大的广告位展示，因为你网页就那么大嘛，对吧？ 所以大家就想不出来应该怎么搞。直到 iPhone 往后发展，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变现手段，对吧？所以我们很容易也从这个有线电视端转到这个体育流媒体端的时候呢，我们也容易陷入这样的陷阱，一度会因为看不懂啊、找不到啊、想不到什么办法变现而苦恼。啊，每一次呢，路是走出来的，都是试出来的，所以呢，不是想出来的。那苹果呢，可能通过不断的尝试，已经找到了一个路子了。那感谢梅西的降临，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 OTT 的这个模式呢，终于是有一条逻辑可以走通了。啊，一个互联网巨头，对吧？然后有这个内容制作能力，有博彩，有硬件，有软件，有全球投放能力，再拉个几个联盟入股，体育流媒体就有可能可以跑通了。体育流媒体能不能入股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看的一个过程中，但我认为最后大概率是有可能会入股的。像 NBA 有可能会入股 ESPN，苹果也有可能会入股 ESPN，然后三方绑定在一起，就这个逻辑就完全可以跑得通了。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